请看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米迦书第三章，题目是尊主话不懈怠，满灵力攻罪恶。尊主话不懈怠，满灵力攻罪恶。今天我们看到约书亚继续征战，面对着是北方、东方、西方各个仇敌，多得像海沙一样，而且他们联合来攻击约书亚。但是约书亚有神的应许，约书亚有神的灵和他同在，约书亚有神的吩咐，所以呢他能够得胜，他能够得胜。而且特别给我们看到这个十一章里面，特别是第十五节，十五节大家念：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学习效法的。约书亚为什么能够节节胜利？因为他没有一件对神的吩咐，对神吩咐摩西的话，没有一件懈怠不行，忠心尽职到底。这样的恨罪，这样的灭敌，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能懈怠，不能懒惰，求主跟让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旨意，对神至圣的正道，让我们一直的渴，一直的渴，而且要遵行。那边就是先知米迦，这章圣经重点斥责首领的罪，假先知的罪，重点在斥责。为什么米迦这么勇敢，这么有权柄？是因为第八节，三章的第八节，请大家读：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米迦的勇敢不是血气，不是凭自己有什么成见，有什么偏见，乃是他完全是什么呀？借着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才能够指出雅各家的罪，以色列家的罪恶。而且是指出是首领的罪，官长的罪，假先知的罪，这些带头人的罪。所以两边相对给我们看到，一面是忠勇，忠勇，一面是指责这些个首领犯什么罪，自欺。这些首领也应该像米迦，也应该像约书亚，但是他们却是什么呀？以为惩罚没有来到，灾祸并不临到我们，犯了罪还以为灾祸不临到，还这样自欺。所以神说什么？神说西安一定要变成乱队，一定变成荒场。所以我们不能自欺，我们要忠勇。一面是忠勇，一面就是米迦的公罪，也是这样的勇，勇敢的来攻击罪恶；一面是约书亚的忠心不懈怠。所以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都是靠神的灵。约书亚是被神智慧的灵所充满，米迦是借着神的灵，蛮有力量，有公平，有才能。所以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无论是打仗，无论是攻罪，都需要靠神的灵，而且要忠心不懈怠，要这样的勇敢。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今天是两节对一节，十二小段，两节对一节，两节对一节。我们第一大段十六节对八节，十六节对八节，题目是，第一段的题目是抓应许攻灭敌，满灵力不懈怠。这边十六节，那边八节，抓应许攻灭敌，满灵力不懈怠。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从十一章这边看今天我们从这边看，这一共是十六节，我们先看前八节。前八节，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亚撒王啊，申伦王还有亚撒王，这个是夏所王啊，是当时为首的，他叫做耶宾。夏所是堡垒的意思，耶宾是有智慧的，人间的智慧他是大大的有，但是呢，这些个都是抵挡神， 所以说是拜王人的智慧，属世的智慧。他们这些个王联合起来，又和北方山地的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以及西边的这些诸王，又去第三节又去见西方和东方。所以昨天呢，第十章是南方的诸王，现在是主要的是北方诸王，又加上东方西方的迦南人以及山地的亚玛利人、赫人、比利洗人，总而言之是仇敌大联合，又来攻击神的百姓，又来攻击神的百姓，这是不可轻看的。这些个王都是什么？都是迦南人，是神的仇敌，是该灭尽的。在生命记第七章，神明明讲，你们要去得为地，那些仇敌，你们要赶出的仇敌是比你们强大的，所以不可轻看，是比以色列人强的。第四节，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得像海边的沙这么多，又多又强大，并且呢还有许多的马匹车辆。仇敌靠什么？靠马匹车辆，靠属地的势力，有马匹车辆，他们认为自己一定打胜仗。有当时的那种可能是比较现代化的。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的水边，一同安营，要和以色列征战。所以约书亚我们可以看到是面临着这么大的仇敌，诸王会合联合进攻，又强大又众多，所以如果不是靠神的话，你说怎么能够得胜？这就是代表今天属地的势力抵挡神，自高自大，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个权势，各种异教的权势、邪道的权势、罪恶的权势、淫乱的权势，这一切都联合起来要和以色列征战。下面第六节，那对于约书亚来讲，今天看什么听什么？他不看这些，他也不听这些，他是有耶和华的话领导他。所以今天我们真是要注意的，就是神的话。你要打仗，你面对仇敌，你今天最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神的话，神的应许。所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人最容易惧怕，一看环境，一凭眼见，你一定害怕，又强大又众多，怎么不怕？又是联合大军，诸王会合，但是神说了。所以我们今天最要紧，我今站在主的应许上，主的言语上，有神的话，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天这时候，你看就这么短暂的时间，明天这个时候我必将他们交付在以色列人全然杀了，要彻底解决他们。那他来就是送死，他来就是等于是神要给他一个结局，全然都要把他杀掉。神说我要交在你的手里，而且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那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不但把他们杀掉，而且把他马的蹄筋，就敌人的要害，马最有劲儿了，万马奔腾，如果蹄筋也把它砍断的话，那这个马就等于失去了战斗力。要彻底的，你把砍断敌人的战斗力，他所依靠的马匹，他的车辆呢，你要把它烧掉，他作战的那个力量也把它烧掉，彻底的焚毁，那就使他不得再东山再起，使他作战的力量，他的战斗力彻底的被消尽、被消灭。你看看神的话就是第六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看环境，不是凭眼见，不是听风声，也不是看实际，实际真的来了，联合大军，诸王会合，多的比海沙还要多，你怕这个吗？你最要紧的是看见神的话。神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天我就把他们交给你。所以底下第七节第八节，于是约书亚因为有了神的话，所以他就勇敢的，他就率一切的军兵在米伦水边就突然向前，以主动的攻势来个突然袭击。前面不是说吗，第五节诸王会合来到哪里？来到米伦水边，他们都在米伦水边，你呢？约书亚的军队也是突然袭击，就来到米伦水边，等于先发制为强啊，先发制来到这里，突然向前来攻打他们。这真是神与他同在，这真是有神的话做后盾。所以第八节，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所以打敌人呢，在我们这里看，对约书亚来讲好像轻而易举一样， 原因是什么？因为约书亚有神同在。原因是什么？因为约书亚有神的话临到。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盾牌。底下呢，神就把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以色列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一直到西北部西顿大城，就到了米斯利弗马因，一直到东边的米斯拉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你看彻底不彻底？所以神不做工，神一做工就是彻底。为什么这么彻底？没有留下一个，因为约书亚本身彻底。我想最要紧的是我们的生命要彻底。你里面不彻底，绝对不会看见有这么样的果效，一个不留，彻底击杀，没有留下一个，完全得胜，彻底得胜。因为约书亚完全服神的权柄，因为约书亚就尊神为圣，因为约书亚就看重神的应许，抓住神的话，就这样去做。结果神就把仇敌交给他们，他们连击杀带追赶，结果就一个都不留下。到第八节为止，那对的这边我们请看前四节，一共是每都是两节对一节，那么两节对这边一节，这边我们就一节一节看，对那边的两节。我们现在看米迦书第三章第一节，这一开头是什么？就是神借着先知在指责雅各家，就是整个以色列家的首领的罪恶，为首的罪恶。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向来不听神的话，现在要听听神对你们的审判，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所以第一个罪就是没有公平，公平都不知道，没有公平，所以指责他们的罪。什么罪？做官长的最要紧，要公平公义，要公平。什么是公平？那就不能有大小两样的砝码，就不能有诡诈的天平。箴言里多次告诉我们，诡诈的天平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公平的砝码是神所喜爱的，没有公平。所以你要听，你要听。所以这面是什么？是为首的，是作恶的首领。对的那面是什么？是为首的作恶的那个谁呀？那个夏所，耶宾王，耶宾王，夏所王耶宾。叶兵是有智慧的，他是靠人的智慧啊，他为非作歹作恶他都以为是对的，他有智慧，他这个智慧是将败亡之人的智慧。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作恶的首领，作恶的首领，那边是为首的下所，当然就是指着叶兵王。这两边呢，都当听，听什么？听上帝来审事情审判，来实行审判。那么这个夏所王他靠的是什么？他依靠的是什么？他是依靠诸王的势力，他知道他不能孤军来对付这个约书亚，他也对付不了。所以你看那边呢，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你去看见他一听见什么呀？他听见前面约书亚这么样的得胜，战胜了南方诸王，前一章是约书亚战胜南方诸王，所以他一听见以后，他就赶紧的联合，他就是进行手段拉拢啊，就联合了其他的王，又是什么马顿王，又是申伦王，又是亚三王，还要联合北方的王。一节二节，北方的王啊，这个北方啊，山地啊，这些个人都是这个诸王，你看见没？多尔山岗的诸王都联合起来。所以这个夏所王他靠的什么？他是依靠什么？依靠诸王的势力来抵挡神。对他这面这个作恶的首领，两边相对啊，一面是作恶的首领，一面是为首的耶宾。作恶的首领，你说他靠什么？他是首领，他就是官长，他是依靠地位权势，所以可以进行不公平。所以越是有权势的人，因为他有地位，他仗着势力，他就可以随便为非作歹，可以随便的来欺压人。什么叫不公平啊？不公平，你不知道公平吗？不公平就是欺压人，那高低不平，有势力的又一个样，他又一个对待；没有势力的、没钱的、穷人、孤儿寡妇可以随便欺负，诡诈的天平，不公平的砝码，靠什么？两边我们知道，一面就是依靠诸王的势力，一面是依靠地位权势，所以这面说没有公平。所以先知在这个米迦在责备他，你不知道公平吗？这意思就没有公平， 对他那边就是耶宾王也好，这些个诸王不认识神，他们抵挡什么？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一个人不认识神，就是随意而行，想要什么呀？想要联合攻打这边呢，就是不知道公平，那就实行一切都是欺压，不知道公平，没有公平。再看第二节，第一个罪就是不知道公平，就是没有公平。第二罪是什么罪？就是第二节，你们恶善好恶，善讨厌不去行，恶嘛喜欢的不得了，专门作恶，远离善行，不行善，不做好事，专门做恶事，这就是首领干的事情。恶善好恶，那具体什么罪呢？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剥削剥的什么厉害？剥的连皮都剥下来，骨头啊肉都没有了，骨头上的那点肉都得剔光，都给剔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压榨人，欺压人，敲诈勒索，为了利己到这个地步，那到了这样的地步。所以两边相对啊，你看看这节圣经就说明这些个官长首领啊多么的恶，多么的恶善好恶。具体的就是人家的身上的皮都剥下来啊，人家的骨头上的肉他都给剔下来，这么样的损害人呢、啊、两边相对，那么是联合敌神，这边就是恶善好恶，那边特别提靠车马征战啊，他们靠什么？他们有的是战车，有的是马兵，靠车马征战。对待这边什么呀？这边是仗势吞吃人。你说剥人的皮，剔人骨头肉，这就叫做吞吃人。为什么社会上有人吃人？真的是这样，人吃人呐、啊，吞吃人，仗着势力，那边靠着车马来征战。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剥人皮，剔骨肉。那边就是公然的攻击选民，这些个军队联合起来要攻击神，也真是好像是要剥人的皮要剔骨肉一样，公然的来攻击选民，所以罪恶滔天啊。所以这边就是弥迦先知多么清楚揭露这些个黑暗，这个败坏的。所以这边是内敌，仇敌是谁？这边仇敌就是作恶的首领官长，那边是外面的仇敌，两边都很可怕，都是罪恶滔天。再看第三节，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那更讲得更具体了，这些人专门就是吃百姓的肉，活活的要把百姓吞吃，要榨取百姓的利益，剥他的皮，你让人家痛苦，而且呢，打折人家的骨头，骨头都给人折断，伤害人到极点，而且分成筷子下锅，索性就煮在锅里大吃大喝，就是他享受啊，叫别人痛苦，民脂民膏啊，吞吃人啊。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第三节，对的那边就是五六两节，吃民肉，剥人皮，简直人肉都整个吃掉吞吃，那边就是诸王会合征战，也活活的把神的百姓吞吃。为什么来征战？他们也是野心很大，要把神的百姓吞吃，因为神的百姓很多的牛羊啊，财富啊，啊，要来得地嘛，所以我们先把你们吞吃。所以那边是诸王会合征战，这边就是吃民肉剥人皮。但是呢，那边第三节就给我们看到了，牢记神的应许，神的话临到了约书亚，你要牢记神的应许。就是说你不要怕，不要怕，这边呢你这么剥人皮，你吃人肉，你要当惧怕。这边什么？无视神的警告。先知啊，不知多少先知一次次从早到晚警告警告警告，听不听？根本不听。这边是对神警告的态度什么样？无视，根本不听，所以才吃人肉剥人皮。那边什么呀？约书亚不怕。所以我们有的说当惧怕的要怕，你犯这么罪，你这么罪恶滔天，你应当惧怕。那边是不要怕，那仇敌来害你，你不要怕。为什么？牢记神的应许。所以约书亚神的话就是叫他灭敌作战的力量，你把他马的蹄筋都给他砍断， 他的战车你把它烧掉，这叫做灭尽灭敌，灭尽敌啊，灭敌作战的力量，把他作战的力量都给他消灭，或者说消灭啊敌作战的力量。对他这边是什么呀？吞吃人的必受报。你这样的做，你一定有一天你自己也要这样的受害，必受报。这是到第三节，再看第四节。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这些人什么人呢？就这些个做的官长首领。你不是了不起吗？你吃人肉，你剥人皮。但是先知说了，等到遭灾的时候啊，你这些人你一定可怜了，悲惨了，你要哀求耶和华，但是他却不应允。你这个时候求啊，已经没有用了，不应允他们，神不理你。这样的哀求，神不理。为什么？因为你罪恶滔天，你不悔改，你再来求神没用。那是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神不但不理，神掩面，神拒绝啊，你祷告也不垂听。这就第四节，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什么？指责犯罪必受报应。先知又是特别大胆，指责他犯罪，那你一定受报应。对的，那边就是约书亚猛攻罪恶，猛攻仇敌，猛攻敌军，不留一个。你看看约书亚多么彻底，不留一个，一个都不剩下。所以一面是有猛攻有形的这个仇敌的军队，猛攻敌军，不留一个。这边就是指责犯罪必受报应，你再祷告没有用了。你遭灾的时候你哀求神，神说我不应允你，我不答应你，你要受报。所以一面是神允许都成就，神的允许在约书亚的身上都成就，因为约书亚这一个首领听神的话，远离罪恶，敬畏神，尊重神，抓住神的允许作战，所以神允许都成就。这边呢哀求神不蒙允。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祷告不听，你真要查自己的原因，不要怪环境，怪上帝，为什么我祷告不听，为什么祷告不听，是吧？你里面有罪恶，你剥削人，是吧？你敲诈勒索，你贪婪，你损人利己，里面这么多罪恶，当然你哀求神，神是不应允，神不理，是吧？那边是神助战，神帮助，约书亚就打胜仗。这边是神掩面，神说我不但是我不应允你，我扭头，神掩面，神转脸就不顾整个神。所以神对邪恶罪恶，神就是忌邪公义，忌邪，你不管是对谁，是吧？但是你谦卑，你依靠神，那神就帮助，神助战。所以约书亚打了个大胜仗。这些个百姓啊，不是，这些个官长应该是什么？我们看他们是什么样的光景，应该说他们就是宰杀的日子他们在教养自己的心。那边约书亚亲临战场，亲自率兵征战，这两边相对啊，你看看这里，就这第一小段里我们看见那边是什么领袖，约书亚这么忠心，亲自率兵，因为有神的话，所以他跟百姓一同作战，所以一举就歼灭了仇敌。这边呢宰杀的日子，灾难都来到了，他还这么样的享受，这么的剔人的肉，这么样的剥人的皮，教养自己的心。所以到灾发来到的时候，那就绝对不能避免。这就一小段，现在我们再接着看九节，请翻过来啊，从九节一直到十六节，这是第一段，九到十六。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让他们再不能够恢复他们的力量。对罪恶的势力，我们就要这么灭的彻底。马的蹄筋，什么叫马的蹄筋啊？我们肉体血气的那股劲儿，求神给我们拿掉。你本事大，神就现在就要把你这个蹄筋都砍断。马的蹄筋砍断，就是我们自己那股劲儿，肉体的劲儿，血气的劲儿，你还要抵抗，还要反抗上帝，你还要自己一味的不肯顺服的这个劲儿，狂奔乱走的这个马的蹄筋砍断，车辆也要烧掉，我们快跑的车，跑得比谁都快，甚至比上帝都要快，你这个快跑的车，狂奔的车，神说我要把你烧掉，要这样的彻底。约书亚遵照神的吩咐去行，所以就说明就不留后患，不留后患，对罪恶的权势这样的彻底。第十节，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杀了夏所王，素来夏所在国中是为首的， 所以约书亚第一个解决的王就是这一个为首的王。所以我们里面要做头的那一个为首的了不起的谁也碰不得的那个王，要首先要把它解决。夏所王就是夏所，夏所的意思是堡垒，要攻破撒旦这个坚固的堡垒，是堡垒的意思，要把它解决。以色列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把它彻底解决。也接着约书亚还接着打仗，约书亚又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擒获其中的诸王，那就不一一的细说了。一个王一个王一个王都要把它解决啊！我们里面王也不少啊，名啊利啊地位啊是吧，金钱啊，这些个势力啊，都要把它一个个解决，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岗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没有焚烧。可能这些个在山岗远处的，他们根本没有和约书亚征战，所以根本没有理他，只将夏所焚烧了。这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所以你战胜了仇敌，你才能丰盛。我们常常没有得胜，没有得胜就没有丰盛。什么叫得掠物？得掠物的意思就是你得到了战利品，你得胜而有余，你得胜了你还丰盛。掠物就是归于自己的这些财物，你可以享受。仇敌还没战胜呢，你明明享受什么？什么享受也没有。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杀尽，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十五节啊，这就看见约书亚工作向神的忠勇到底，忠心到底。约书亚耶和华怎样吩咐神的仆人，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已经死了，但是约书亚还是尽心的来遵守神对摩西的一切吩咐。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许多圣经的教导，摩西五经，神是直接告诉摩西，然后传给约书亚，传给全以色列百姓，到约书亚的时候不过是都是现成的了，神已经启示出来了，神已经都传达了。所以作为约书亚来讲，神对摩西所说的就是整个的律法、律例、典章全部的，因为律法是从摩西来的，神借着摩西启示出来所有的律例典章，约书亚都照样的去行。他没有说哎呀不是我直接来的，那就等于是直接来的。为什么？神一切都感动了摩西，神摩西就是神的代言人，所以摩西是直接从神领受，所以约书亚都照着去做。这样的谦卑尊道，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是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你看多宝贵，他没有说我今天已经是大领袖了，摩西死了他管他，我管我，你不能这样，就忠心就要这样的忠心，是吧？因为什么呀？因为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是摩西亲自按手的，神也把摩西的灵、摩西的尊荣都给了他，所以你要忠心到底。不是说摩西死了我就可以不遵心，我就可以有一点懈怠，我就可以自作自行，我就可以自己出主意，不可以。就叫做约书亚丝毫不敢样。我们常常啊，人死了，神的仆人前一辈完了，我们就可以随便，就是不可以，没有一件懈怠不行。这个是这一章的重点。你打仗打到轰轰烈烈，你具体的执行神仆人的每一件吩咐的时候，也就是神的道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一件懈怠不行？是不是丝毫不走样、不变质、不变样？这就是考验每一个人了。我们不能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这么多，而无形中推翻了摩西的东西是什么呀？是立为律法，是在圣经上是立为经典，你绝对不能够违背，是绝对不能违背的。这不是说对摩西怎样的问题，乃是摩西是神所设立的，因为律法就是从摩西来的，直到今天你我在新约时代也是这样，是啊。所以摩西的律法我们都要谨守遵行，只不过我们今天不是靠自己、靠行为、靠圣灵、靠恩典，要绝对不能懈怠不行。第十六节，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就是说全地他都夺了去，他工作的彻底。为什么他能够夺？我们这是为什么？因为前面十章、十一章他杀灭了诸王，如果你没有杀灭诸王，你没有歼灭一切仇敌，你不可能得地。怎么叫得地？灭敌才得地。 你敌都没灭，你怎么得地？所以我们走到哪里，不要说马上就建立哪一个教会，哪一个神的家，你哪是先要什么呀，带领人好好的认罪道空，先要解决一切罪恶，包括一切人的看法、人的宣传、人的理论、人的东西，全部都要灭尽。现在是人的东西代替了神的教训，人的道理代替了神的道理，许多地方越过了基督的教训都要灭尽，灭尽了以后你才能够得全地，夺了全地啊，才能够夺全地，也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夺全地，这就是到16节为止。那对到这边，我们现在请看5节到8节，请翻过来，5节到8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现在从5节开始，指责斥责假先知。什么叫假先知？领人走岔路，瞎子领瞎子。所以这些人，耶稣怎么说？你们这些个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你是瞎子领瞎子，领人走岔路，自己都走错，还要带领人走错。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只要有吃的就行，只要我有利就得，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只要牙齿有所嚼的嘛，只要你给我吃，只要你把你的份给我就行。凡不供给他吃的，他就预备攻击。哪个不给我，我今天我就变脸，我就翻脸，我就说你不对，我就说你不合真理，我就要攻击你。只要违背了他的利益，他就会这样。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假先知是多么厉害，两边相对啊。下面一节耶和华如此说，应该搁在第6节，那就是神接着就宣告，神就要警告了，讲到他们的结局了，这个我们到第6节再说，就看这个第5节，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违命领民走岔。为什么领民走岔？违背神的命令。神的话他样样不遵守，他自己来一套。所以现在呀，许多的都是什么呀，什么什么、叫做啊，什么什么座谈啦，叫做什么什么补课，什么什么的什么的，一些个开一些个什么辅导，对了，辅导又是家庭辅导，又是婚姻辅导，你倒来倒去，你都离开了圣经，倒什么呀？违命领民走岔，对着你们就是约书亚，遵命灭敌势力，就是约书亚就照神的吩咐，把马的蹄筋都给他砍断，把车辆敌人的战车都给他烧掉，这样的遵守神的命令。现在就是神造就的功能，就是违命还是遵命，你到底什么态度？是不是你是违命，你就会走向假先知的道路，不能说你是假先知，你会走向这个道路。遵命就像约书亚一样，不惜付一切代价，多麻烦呢、你说多辛苦啊，每一个马的蹄筋都把它砍断，就是要砍断，要不留后患，要工作彻底。所以那边是击杀夏所王，为首的王。为什么击杀夏所王？因为整个这一次战役里谁是为首的，你要知道夏所王耶宾，所以你要击杀他，那是为首的。对着这边呢，攻击假先知，所以这个米迦一开口就是论道，领我民走岔路的先知就不能容忍。受害的那是百姓，听了假先知的话受害，但今天要攻击的是那个领头的，领民走岔，使我民走岔路，要攻击假先知。那面是素来为首，所以那个夏所王啊，素来为首，所以你要攻击他。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这个假先知是什么呢？你看看第五节指的贪婪强暴，是又贪婪又强暴，也是素来为首啊。素来为首是什么罪呢？这里给你具体指出来，贪婪，牙齿里有嚼的就行，一天吃好的，吃高级的，你不给我吃，那么我就攻击你，那叫强暴，贪婪加强暴，贪婪你们都得给我，你们供给我，住高级宾馆，领着你们一块也去餐去什么呀？去吃吃吃吃什么？吃大餐，所以我们家庭教会的同工拒绝不吃。不吃，所以他们就反了，后来就毁了这个约了。你是国外的传道人，你不能够叫家庭教会的受苦的传道人跟着一块去吃喝。那你不给我吃，那么我就预备来攻击你， 这不是什么贪婪强暴，那边是老我做王。你说这个诸王诸王这么多王，这个为什么他们做王？老我做王。这边呢没有平安，说平安了平安了，哪有平安呢？那边这么多王，这个王那个王那个王，都是老我做王，情欲做王，对的，这边就是没有平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这么多的王，你也没有平安。他骗人，谎报平安，他们在呼喊说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利米书也是这样讲，这些假先知轻轻呼呼医治我百姓的病，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我们再看第六节，底下就第六节，就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因为都是虚假的异象嘛，遭遇黑夜，而且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就是神用黑暗之灾来什么呀，叫他们占卜也占不出来，是这个异象也看不出来，当他们都给他们变了，整个都给他们什么，给他们封锁封住，就是让他们简直昏天倒地，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也变为黑夜黑暗。本来呀好像很灵，又是给人占卜，又是见异象啊，这个一天的欺哄人，现在上帝说我降一个灾让你遭遇黑暗。遭遇黑暗就是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了，遭遇黑暗让他们连动都不能动了，遭遇黑暗让他们心灵里面都是没有一点的光，这就是神的惩罚，两边相对，占卜骗人必遭黑暗，必遭黑暗。那边是遵神吩咐杀灭诸王，约书亚遵神吩咐满有亮光，到处都能够杀灭。如果你没有光你怎么杀灭？你在白昼你才能杀灭，所以那边真是见光，这边什么都见不到。这就是第六节。再看第七节，先知必包括先见，其实先见先知差不多啊，必什么必定包括，这个都是指着假先知，有一天你要包括。占卜的必蒙羞，人家来求问他来了，他说也说不出来了，神叫他颠倒，神让他蒙羞，而且都必捂着嘴唇，因为耶和华不应允他们。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祷告，今天诗篇里讲神要使他们的谎言被塞住，神不应允，他们都要捂嘴蒙羞，捂嘴就是再不敢骗人了，自己都没有亮光了，自己都在黑暗里，说什么都变成了瞎眼的了。这就是第七节，两边相对。那么是得胜丰盛，他们战胜了仇敌，他们得掠物，得胜丰盛，这边是暴愧蒙羞。那么是夺财为掠物，仇敌的财今天变成我们的，你可以享受，夺财为掠物，这边是徒劳而无益，那边是不留后患，那边是不留一个，不留后患。这边呢，这边你不再骗人，你想骗人也骗不了，只好捂嘴，只好捂嘴了。这是第七节。所以那边是杀尽有情的仇敌，这边什么仇敌啊？占卜的、算卦的、见异象的，这些假先知一天胡说八道的，神都要惩罚，神都要惩罚。那边是约书亚战胜，这就是米迦战胜，米迦来指责，讲出他们的结局。再看第八节，第八节最重要了。至于我，这是米迦先知，虽然他是孤军作战，面对着这么多的假先知，这么多的邪恶的首领，米迦没有惧怕，正如约书亚一样没有惧怕。为什么不惧怕？他说至于我，我是什么呀，我何等软弱，我多么渺小，我米迦是个乡下人，我们知道米迦是个乡下人，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借着什么？我借着耶和华的灵。米迦什么都没有，他有耶和华的灵，那无穷无尽的那个 无穷的那个生命的能力在他里面，借着耶和华的灵我就蛮有力量。所以你不怕我们软弱，我们越软弱越好，我们肉体越软弱，那么我们看见神的灵在你里面就大有能力。神说了一次两次，能力属耶和华，我们听见没有？让我们真正能够听见，神说了一次两次，让我们不要忘记，能力属耶和华。所以米迦是被神的灵所得着的一个人，所充满所占有的一个人，所以他我就蛮有力量，而且有公平有才能。假先知那些作恶的首领不知道公平，没有公平，但是米迦有公平，所以他能指责罪恶。如果我们心里没有公平，你不会指责罪恶，你也不会为那些个受屈的变屈，受冤枉的，是吧？所以米迦是一个 真正的是守住了神的公平。蛮有力量，有公平，有才能。有才能什么意思？有口才，有智慧，有恩赐，能够指责出来，能够面对，有这个神给他能力，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在以赛亚书58章，我们知道以赛亚这位先知也是这样。以赛亚58章第一节，神对他说，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的罪恶。所以米迦先知和以赛亚先知是同时的先知，但是一个是王宫里的先知，以赛亚是贵族出身，米迦呢是个乡下人，但是他们都是遵神的吩咐，受神的差遣，满有神的灵，能够指责说明雅各家的过犯，以色列家的罪恶，都是同样的。所以忠心的仆人呢，不是一天的抹膏药，平安，样样都好，夸奖人一顿，你要真正的治病啊，你就要什么呀，你就要指责他的罪恶。那这个第八节我们两边看一下，第八节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约书亚，这边是米迦。那边约书亚是什么？怎样吩咐怎样行，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行，怎样吩咐怎样行。你看第八节不是对十五十六吗？那边十五节不就吗？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约书亚就怎样行，怎样吩咐怎样行，那就是说绝对的啊，不改样，绝对的，这是坚遵神旨，不走样。对他这边就是蛮有灵力和才能，这边就是米迦，蛮有灵力和才能。那边是攻灭仇敌，这面是指明过犯。那面是十六节是靠神夺权地，靠着神，所以他能够夺权地。这边呢借灵胜假道，他说我借着耶和华的灵，借灵胜假道，胜过假道。那么这一段就是指责假先知假道。那边约书亚，我们再听约书亚，约书亚是忠神托，不懈怠，凡神所吩咐的摩西的，他是没有一件懈怠不行，那就叫做忠心呐，忠神托。所以什么叫忠心？100%的你要照神的话去做，你要对神托付你的工作负担使命，你要忠贞到底，那才叫忠心。你不能改样，你不能走样，你不能偏差，偏离一点，丝毫都不能偏，忠神托不懈怠。那是约书亚，对他这边来呢，就是米迦。米迦面对这么多人反对他，他是什么？攻邪恶不退缩。你看米迦有没有退缩？所以他这个是第八节，他就说了：你们这样光景，至于我呢，我是自己没有力量，我借耶和华的灵，所以他不退缩，他攻邪恶不退缩。那么忠神托不懈怠，这就是第一段。所以一个米迦，一个约书亚，真是要叫我们效法，让我们尽忠，将此口号要播四方，叫人人都要尽忠，所有有托付的人，一切主盟主拣选，让我们都要尽忠到底。我们现在接着请看第二段17节到23节，那边是9节到12节。第二段题目是灭仇敌夺权地，不自欺免受祸。第二段就看见这些人的首领们多么的自欺，我们不要受迷惑，我们不要自欺，灭仇敌夺权地，不自欺免受祸，免得受迷惑。好，我们从这边看，我们现在从17节啊，请看17节。我们看到第20节，17到20，最后没有几节了啊，17到20，17节，从上西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利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这点是讲什么呢？就是说他到底夺了哪些地方，又擒获了哪些地方的诸王，就是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就是现在的以色列， 以色列的版图，所以能够以色列后来得到了，他们也进军迦南，都分了地，是因为约书亚是始终的中心，每一个地都得到，每一个仇敌都灭掉，还有请获了那些地的诸王，也就是说因为他请获了诸王，所以他才得到这些地。现在有好多的地都在诸王的手里，邪教、佛教、道教，这个教、那个教、那个道、那个道，这都是这么多诸王在上面，又是恐怖分子，又是什么这个巫术的这些个势力，又是撒旦教，诸王将他们杀死，你看见没有？你不要怕诸王，也把他们像约书亚一样把他们杀死。那么你把这些诸王杀死，那你就能够得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就夺到了，就夺来了，夺来了。那么十八节呢，就讲到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约书亚是经历了长期抗战，许多年日。那到底有多少年？我们计算一下，至少是有七年之久。七年之久，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不是一下子就得胜的，你要战胜仇敌。因为接下来我们知道，到了约书亚记十五章啊，不是十五章，十四章，我们就知道了加勒的年岁，你自己算一下可以算出来，加勒的年岁是85岁，那就是约书亚战胜了一切仇敌以后，是不是？他得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当年得地的时候是45岁，你可以算出来啊，你减去这个数字，你就得到了这个数字，就是七年之久。就是说我们也要战胜仇敌，要经过长期的抗和地面讲和，除了这以外全部得胜，也说明一件事，就是约书亚接受了这次的教训，他再不跟他们讲和，你跟罪就是不能妥协。什么叫讲和立约？妥协，我们常常妥协，不该妥协的也不能妥协。关于真理，关于基本要道，关于我们的信仰，我们就不能妥协。现在都讲福音，福音派，福音派里面有自由福音派，还有现代福音派，还有就是基要派，就基本的要道我们要守得住，不能讲和。所以除了这个以外，即便的这件事以外，都是以色列征战夺来的，所以我们要得胜是真正是征战夺来的，不是跟人家讲和和和和气气的妥协得来的，那不是真正得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的心刚硬，来与以色列征战，好叫他们敬畏杀灭，不蒙怜悯，对仇敌是不蒙怜悯，是不让他蒙怜悯，就是说你不要联系仇敌，你不要联系，你对罪不要心慈手软，那就叫连续的，不要连续的。正如耶和华吩咐摩西，我们就到20节为止，这一共只是两个小段，是吧？17到20，对他这边请看，请翻过来，这边9节到10节，我们翻过来看9到10。这里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耶和华的话，又恢复到第一段了，又是指着整个的雅各家和以色列家的首领官长，说你们当听我的话。什么话？审判的话，指责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你就知道了，这些官长简直几乎没有什么好的，做王的也好，做领袖的也好，一个都是欺压别人，民脂民膏，欺在别人的头上，没有公平，趋往正直。在他们做首领的时候，他们享福了，别人受多少的冤屈？什么叫趋往正直？多少人含冤受苦被欺压，而且不能身白，不能身白，这就是他们的罪恶，两边相对。那边是杀灭敌王，你要杀灭。这边是首领干什么呢？厌恶公平，这公平他们的厌恶。一面是长期征战得胜，经过了长期持久的战争，我们都要得胜，因为我们的罪性啊，不是一下能解决的，确实是这样。哪个人一天就成胜了，两天就成胜了？长期征战得胜，对他这面什么一向趋往正直，从来没有改过。所以第一节说到他们，现在到了这个第9节还是这样，一向不改。 怎么为什么没有公平啊？这样去往征战，因为我从来不征战，我们要和我们里面的一个肉体情欲不公不平不公不义的那个罪性要征战。人的罪性都是不公不义，都是偏私偏爱，都是私心偏见，你要跟这个征战。因为不征战，所以一向都是去往正直。这是第九节，再看第十节，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你就知道耶路撒冷和西安呢，就是实际就是一个，耶路撒冷西安已经成了什么啊？是人血和罪孽建立起来的，就是说充满了无辜人的血，他们的幸福是建造在别人的痛苦上，两边相对，这边人血立成，所以对的那边就是对仇敌的态度，不蒙怜悯。你这么用人血来建成，你蒙怜悯吗？你杀了多少人的血，你把你建造你的宫殿，建造你的诚意，那么对的那边就是不蒙怜悯。一面是征战灭敌，一面是什么？这边就米迦的话的意思，就要夺回圣城。你这么样的建造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圣城充满了罪恶，所以要夺回来，夺回圣城。那面是与敌讲和，那面呢除了畸变，就是曾经是与敌讲和。对的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与罪妥协。所以我们不能与罪妥协，我们不能跟仇敌讲和，不然的话你这个城建造的就是罪孽建成的，与人血立成的。这是第十节，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翻过来最后一小段就是21节到末了。当时约瑟亚来到，将住三地西布伦底壁亚伯纳亚拿伯犹大三地以色列三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所以剪除亚纳族人是谁？约瑟亚。还有谁？在15章告诉我们，就是加勒。加勒等他得到了西布伦，其实是西布伦的郊野，他得到以后，他也是把亚纳族的三个族长是谁赶出去的？是加勒。加勒，这里亚纳族的人在山地的，在这些地方的亚纳族人是谁剪除的？约书亚。所以只有另一个心智专心跟主爱主的约书亚和加勒，才能够解决高大的巨人亚纳。亚纳族人，亚纳的意思就是巨人，巨人伟人，没有人能够制服他，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这个我们到15章我们就知道，14章15章都谈，看到加勒蛮有信心才能够剪除。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有加沙，就是别的国家菲利士国，那当然有亚斯图有留下的，就是说在以色列地不能让他有一个伟人，有一个巨人。神子民的分别为圣的产业里，你不能再有一个巨人伟人，在任何一个神的教会里不能再有伟人巨人留下让人家崇拜啊，来强什么强害人，强暴啊，逼迫人害人，这些仇敌要灭尽。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这就是最后的总结的话。约书亚夺了全地是因为他遵照神吩咐摩西的话，还是这句话，遵照神吩咐摩西的话，他是忠心于神的话语，神的指示，神的教导，对摩西的吩咐，夺了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具体怎么分地，就从13章以后就分地了，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所以最后一句话就告诉你，什么时候国中太平，什么时候我们的邻里真正享受安息，里面太平，没有征战，不再有老旧人老我肉体情欲在我们里面征战，那就是你要夺了全地，你要灭尽一切仇敌，你要遵照主的吩咐守道到底，才能够太平。那对到这边请看最后一小段，11节12节两节，请转过来看11 12。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营钱行占卜，他们都依赖耶和华，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你看这里讲到这些个为首的，包括祭司、首领、先知，都是利欲熏心，干什么？他们在做什么呢？首领是行审判的，祭司是讲训诲的，先知呢是行占卜的，那就是说都是假先知，他们都是为利，一切都是为个人的好处，受贿赂，为顾价做雇工，为赢钱 做这些事，他们捞一把，他们得到了一切，然后呢还要自欺，作恶还加上自欺，还说什么呀？说我们依赖上帝啊，他不是在我们中间吗？他和我们同在呀，灾祸不会领导我们的啊，还自己安慰自己啊，灾祸不会领导，做了这么多罪恶的事情，还以为灾祸不领导，两边相对。这边是责首领贪婪，你看多贪婪呢、米迦责备他们，责备他们贪婪，包括祭司、首领、先知都是贪婪，对着那边就剪除亚衲族，这个首领对着那边就是亚衲族。我们能不能剪除亚衲族？其实这亚衲族就是我们里面的首领，我们自以为是首领，我们里面自己高高大大，是巨人了不起，谁都觉得自己了不起，总比别人强，这个比别人强的这个东西就是我的这个亚衲族，我也有，常常总觉得自己比人好啊，我这点不如人，我那点还比你们强，比你们好，这个东西在里面呢啊，约瑟亚剪除，要剪除啊，剪除亚衲族，对着这边来，就是这边是什么？责首领贪婪，你里面有亚衲族，你就是贪婪高大，一面是什么？一面这边带头贪婪受贿，带头贪婪受贿啊，在犯罪，在为谋私，为个人。那面是约书亚带头灭敌得地，你起什么带头啊？什么叫首领？首领就应该带头，但是你可别带头作恶啊，带头受贿，犯罪受贿啊，犯罪受贿是带头。那边人家约书亚在带头灭敌得地，为百姓能够享受神所赐的丰富，约书亚付代价，带头使大家能够得地。两边相对，一面是作恶自欺，作恶自欺，一面是什么呀？那面是高大敌人，亚衲族也是自欺，他以为谁都赶不了我，结果约书亚把他剪除啊，把它剪除啊！所以我们今天到底起什么带头啊？这边你作恶自欺，做了恶还以为啊祸患必不临到、啊、那边呢？那边高大敌人之中是被剪除，这边是灾祸不临，你以为灾祸不临、啊、自己以为，只能说以为灾祸不临。那边呢，尽都被杀灭。所以我们不要自欺啊，以为灾不灵，灾不会灵到我，但是那边呢尽都被杀灭，那边在约书亚的手下全部被杀灭，这边你不过以为灾祸不灵到。再看十二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就是成了个荒堆啊，成了一个什么呀？丛林呢，到处都是乱草，变为乱堆，这就是最后神的借着先知给他们的一个审判结局。你们耶路撒冷被耕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你一定被掳亡国，好像被耕种的田地一样，整个给你翻了个个。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亡国被掳，那边是分地为业。这边是圣城变乱堆，圣城啊，这美好的圣城现在变为乱堆，那边是夺迦南地为业，夺到美好的迦南地为业，这边是失地，那边是得地，得地，一面是什么？还有最后一个意思啊，一面是灭恶享受太平，你要灭掉恶，一切仇敌你都灭掉，灭恶享受太平。对他这边来是什么？犯罪没有平安，你这个领袖们都跟着一个个的接着犯罪，所以没有平安，哪有平安呢？圣城都变成荒堆了，都变成乱堆了，整个的耶路撒冷都要被毁啊，成了一个丛林的高处，那没有人再到你那里去献祭，去侍奉，去敬拜，都变成没有平安，那边享受太平。 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享受太平，灵里的太平，主的同在，丰盛安息，哪里来的？你一定要灭尽里面的仇敌，一定要灭尽，灭恶，享受太平。这边犯罪没有平安，享受不到这个太平，一天的心里面就翻滚一样，没有真的平安。所以我们两边真是看见啊，这个约书亚和米迦这两位神的仆人啊，一个约书亚，神吩咐摩西的，他没有一件懈怠不行，这样的忠心勇敢。这边米迦，他面对这么多的邪恶的首领，又是假先知，他是这样的依靠神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他完全不是靠自己，所以两边都是看见他们都是靠神的灵啊。所以今天我们求主给我们里面彻底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制服一切的仇敌，包括亚纳族的人，多么高大的老我在里面啊！求主给我们制服，让我们享受太平，让我们自己得地，也带领全民得地，让全以色列家都能够分得产业，享受神的丰富。那我们今天到此，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渴活水，我们要渴到主，要渴主的活水，满灵力大胜敌，渴活水满灵力大胜敌，或者再加一句不懈怠，渴活水不懈怠。因为今天这个佳偶也懈怠，我身虽卧，我心却醒，还躺在床上。渴活水不懈怠，满灵力大胜敌，满有圣灵的能力大胜敌啊，加三个字啊，不懈怠。我们祷告主，求主让我们也不要懈怠啊！我们面对里外这么多仇敌，又是攻击我们，又是反对我们，我们今天啊，求主给我们不懈怠，让主的灵、主的话充满，让我们大大的饥渴啊！让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良人关在门外，啊、让我们快点给他开门啊！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的良人是谁啊！真正的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现在大家重新祷告。